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过去几次呢，我们分享神拣选的教义。那么是谁拣选谁呢？我明白，当我们探讨这个教义的时候，难免会引起争论，而且呢，争论不少。正像我提过的，很多人认为拣选论相当危险，把神变成了怪物，亵渎神明，甚至是异端。但是，不管人们提出了多大的理由，人的看法与偏好，往往使他们激烈地反对这个教义。这种事呢，在圣经里也曾经提及的。我们需要谦卑俯伏在伟大的教义前，求神把它变成我们最宝贵的真理。我明白圣经怎么样论及救恩。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四节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彼得后书第三章的九节说，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圣经吩咐我们要传福音，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这些呢，我都知道。我也明白圣经指出人应当悔改认罪，也指出有关神儿子的事。耶稣基督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应当听他的教导。福音呢，基本上是一个命令。我们说福音是神的礼物，是神的奉献，但是基本上它是个命令，命令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我明白圣经教导人类要凭意志做出决定，所以圣经说今日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耶稣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并且说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但是呢，耶稣提出一个问题，他问为什么要灭亡呢？为什么不到我面前来呢？那么你就得生命。我知道耶稣曾为耶路撒冷哭泣，他说，我多愿意招聚你们如同母鸡招聚小鸡到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神也为那些顽强地反对他、背叛他、不信他的以色列人，透过先知耶利米不断地流泪哀哭。这件事呢，记载在耶利米书第十三章。还有呢，我知道圣经指出人人都是罪人，我们有罪，因为我们叛逆神，违背神的律法，活该被神惩罚，永远灭亡。而我又知道圣经指出罪人有足够的启示使他们为自己犯的罪负责任，就像罗马书第一章指出的，透过所创造的万物，和第二章指出透过人的良知，罪人可以得到亮光，带领他们找到真理。但是如果他们 不肯跟随，就必定在神的愤怒下遭到毁灭。现如今呢，我已经知道圣经提到的拣选论，相信呢你也同意，因为这一切都在圣经清楚地记载了，虽然并没有矛盾，但使我困惑的是，这个奥秘展示了原来没有一个罪人能够明白。正像圣经说的，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没有一个罪人能够靠自己的能力悔改认罪。使徒行传第11章18节说，除非神赐下恩典，没有一个罪人能靠自己的能力悔改认罪。就算相信神，这也是超乎人的能力所能做的事。约翰一书里面说，到神面前来的，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些人不是从血肉生的，而是从神生的。相信神不是来自人的意志或者人的血气。圣经接着说，人没有能力明白真理，明白福音的真理，也没有能力悔改认罪，没有能力相信神。所以罪人得救完全是神的工作，神赐予我们理解的能力，神赐予我们悔改的心，还有信心。神击败死亡，赐人生命，他打开人的瞎眼，使人重见光明，除去人的无知，使人明白真理。神又除去人对罪恶的迷恋，取而代之，赐他们一颗渴望公义的心。我们任何人得救，是因为神胜过我们天性的无能为力。所以我们说，救恩完全出于神，不但所有恩典出于神，所有一切都从神而来。当然不能撇开人的自由意志，神不会干扰人的自由。而最深奥、最难明白的奥秘，就是如果不是神先拣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耶稣。我们得救，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因为神先选择了我们。我们从约翰福音第6章64节开始吧。上两次呢，我列举了很多经文做参考，现在呢再加上这一节吧。耶稣在约翰福音第6章64节说，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我们知道是门徒犹大要出卖他。第65节说，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耶稣说的十分清楚，你不能来，你不会来，除非父赐你恩赐，使你明白，使你有信心，并且悔改认罪。正像我一直所强调的，救恩是神的工作。今天呢，我会为你们解答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问题是这样的，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他会这样选择呢？为什么神要从他公正的审判中要拯救罪人呢？答案呢， 是令人惊讶的。要明白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就得从几段有分量的经文着手。请听我先为你们读出提多书第一章吧。提多书第一章，我希望你们可以从宏观的角度看这个充满荣耀的拣选论。保罗在提多书一开始就介绍自己，他介绍的重点是神对他的呼召。他说他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那么从宏观的角度看，他是侍奉神的，而从特定的角度看呢，他以耶稣基督使徒的身份侍奉神。除了宣称自己是侍奉神的，以耶稣基督使徒的身份侍奉神之外，他还论及包含在侍奉中的不同元素。首先他说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啊，有人就翻译为凭着神拣选的信心。保罗首先说的是是神呼召我侍奉他。顺便提一下，保罗的悔改和蒙召可以说是每一个罪人归向神的写照。他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神，当时啊，他的内心充满对基督的仇恨，他带领士兵前往要逼迫信徒。然而在路上，他人生的轨迹被至高无上的神改变了，神拯救了他。从此保罗就成为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了。而他首先的任务就是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侍奉神。换句话说，他把福音传给神所拣选的人，使他们听闻福音而信主。因为保罗并不知道谁被神拣选呢，他无法从人群中找出他们来。况且神的命令和神具有主权的拣选，那是隐藏并且是充满奥秘的。所以保罗把福音传遍每一个地方啊，确信神要使用他，让神的选民归向神。这就是传道人的工作，也是保罗工作的第一个方向。他要传道，把福音传给神所拣选的人，使他们听闻福音而信主。而保罗传道的第二个层面又是什么呢？就是从传福音到造就人心。他说不单那些蒙呼召的人代表耶稣基督把福音传给神所拣选的人，使他们听闻福音而信主。信主之后呢，保罗更把敬虔真理的知识教导他们，这是保罗进一步的工作。人信了主之后还需要学习真理，在基督里不断成长，要更像基督。所以你可以说保罗首先的工作是传福音，然后的工作是使使徒成圣。他说我把福音传给神所拣选的人，使他们听闻福音而信主，然后我又教导他们神的话语，使他们认识真理，不断成长，更像基督。而保罗接着的工作又是什么呢？他的第三个方向就是使使徒包括你和我啊，正像经文第二节说的盼望永生。 保罗在这里鼓励和安慰信徒，叫他们盼望将来的荣耀。总结来说呢，保罗首先传福音，使被神拣选的人听闻福音而信主，然后他教导信徒神的话语，叫他们认识真理，不断成长，更像基督。最后呢，保罗告诉他们，他们有永生，使他们大有盼望，活在盼望里。永生的盼望是信徒最大的安慰。在保罗的传道生涯中，他宣讲救恩，使信徒成圣，并且叫他们有永生的盼望。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我是说啊，我们都应该像保罗一样，向人传福音，教导信徒，并且使信主的人有永生的盼望，叫他们的心思意念都充满对将来荣耀的盼望。希望你们特别留意提多书第一章的二节说什么。保罗说，这一切包括使人得救、使人成圣、使人有盼望的这一切，是从何而来的呢？经文说，从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另一本翻译为很久很久以前。希腊文是指时间开始以前。是啊，是时间开始以前。原来呀，在时间开始以前，神已经应许要拯救，要使人成圣，要使信徒得荣耀。问题是，在时间开始以前，那神向谁人做出应许，要做出承诺呢？当然不是向我们人类了，因为我们还没有存在嘛。所谓时间开始以前，是指神创造世界以前。我认为神不是向天使做出承诺的，因为当时啊，没有得救的天使，只有永不堕落的圣洁天使，而堕落的天使不会得到救赎，等待他们的是火湖。神从来没有为天使预备救恩，所以呢，得救成圣得荣耀这些应许不是向天使说的。既然不是向天使说，也不是向还未存在的人类说，而且呢，神做出应许的时候，天使大概还没存在吧，因为他们是神创造万物时一起被创造的。那么神向谁做出应许呢？神是向三位一体的神做出应许。在三位一体的神里面，神做出应许，他向谁做出应许呢？让我们从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中寻找答案吧。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九节，说到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万古之先，就像提多书第一章第二节的希腊文所说，指时间开始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译者把提多书第一章的第二节翻译为很久很久以前，而这里呢却翻译为万古之先，就是时间开始以前。 就是说，在时间开始以前，神已经应许要拯救罪人，使他们成圣和得到荣耀。问题是，神向谁做出这个应许呢？不是向罪人，因为罪人呢，还不存在。那神向谁做出应许呢？第九节说，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哦，这是关键所在。圣父向圣子做出承诺，救恩从神而来，是神的计划，是神的旨意，为了耶稣基督而赐给我们。我们可以借此了解拣选论是何等的伟大。在时间开始以前的某一个时刻，圣父对圣子说，我会救赎罪人，我为了你而救赎他们，我为了你而救赎他们。那为什么神会这样做呢？因为他爱自己的儿子。正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说的，圣子庆祝他与圣父共享的爱，圣父爱他，并且决定在永恒三一真神的爱中赐给他儿子一份礼物。礼物本质上就是救赎人类。神要赐他儿子一个新妇新娘。在古代呢，父亲为儿子拣选新娘，这是个惯例，没有做儿子的自己挑选对象的，因为替儿子完婚那是父亲的责任。我们可以由此引申到三一神的模式，神决定为圣子娶新妇，这是对圣子表达爱的方式。圣父定义这样做啊，作为父亲的神要把被救赎的人赐他儿子作为礼物。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学习神话语的时候总会引用这一段经文，因为它是一个基础。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是很关键的经文。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从这里呢，我们看出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作为父亲的神赐给圣子的礼物。在永恒的过去，神早已定义要为自己的儿子娶新妇，而新妇呢，就是被救赎的人类。圣经告诉我们，在地的根基立定之前，在羔羊为了背负我们的罪而被宰杀前，神把所救赎的人的名字都记在羔羊生命册上了。当然娶新妇是要付代价的，新郎要向岳丈大人付上代价。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圣父要舍弃自己的儿子，儿子也要舍弃自己的生命，付上一切代价来迎娶新娘。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新娘，就算在旧约的圣人也被包括在内，成为了新娘。居于新城耶路撒冷，这新城将从天降临，如同新娘为丈夫装扮整齐。这新城也成为了永恒之城，新娘之城的首都。整个救恩的历史是圣父为儿子娶新娘的历史。圣父早在世界的根基立定之前，在生命册上一一记下了被救赎的人的名字。所以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耶稣这里来的人是圣父所赐的，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却满载荣耀的真理。事实上，耶稣在第44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也就是说，你不能来，你不能明白，也不能悔改相信神的。而在同一章呢，第64和65节，耶稣重申，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神圣的承诺。那么人如何得救呢？他们被拣选，他们的名字早在世界的根基立定之前已经被写在生命册上了。他们每一个都是圣父送给圣子的个人礼物。我们回头看第37节，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如果你是神所赐的，你必到耶稣这里来。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神学家所说的不可抗拒的恩典。如果你是神拣选的，如果你是圣父赐给圣子的礼物，那么你必到耶稣这里来，你会领受新的生命，你会明白真理，你会认罪悔改，并且得着信心。约翰福音第六章37节继续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为什么呢？难道罪人有什么价值吗？错了，当然不是了。有人认为人类啊，太奇妙可爱了，所以神难以抗拒人类，不能不拯救我们了，因为我们太值得被爱了。这些人呢，把自己想得太美了吧，以至于产生了幻觉。其实呢，价值不在于礼物，价值在于送礼物的是谁。因为圣子深爱圣父，所以不管圣父送他的礼物是什么，他都当作是无价之宝。价值是不在礼物，在于送礼物的是谁。其实这种想法呢，是很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爱的人送给我们礼物，我们才不管这个礼物值多少钱呢，只把它当作无价之宝。透过圣经，我们明白一个关于自己的奇妙荣耀的真理，我们是圣父送给圣子的礼物，因此对于圣子来说，我们呢珍贵无比，他总不丢弃圣父送给他的礼物。约翰福音第六章39节这样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请注意啊，耶稣说，我一个也不失落。经文接着说，在末日却叫他复活。第40节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请注意啊，是圣父准许圣子这样做的，是圣父赐圣子能力，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你们是不是有了一点头绪了呢？圣父拣选心腹，把他的名字记下来，而当历史展开，圣父把他所拣选的人赐给圣子，这些人呢，悔改认罪，相信神的儿子，而神的儿子也接纳了他们，圣子不拒绝他们，也不会叫他们失落，并且在末日叫他们复活。这一切呢， 并不在于我们有什么价值，那是在乎赐下礼物的圣父。圣子珍惜圣父所赐的，使我们变得价值连城了。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也说到同样的事，请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章经文呢，被称为圣经中的圣经，因为呢，经文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三一神的真理，了解圣父与圣子亲密的团契。在第十七章，耶稣与圣父谈到我们，谈到圣父赐给他的新娘。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九节，耶稣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意思是指被拣选的人是属于神的，因为是神拣选了他们，他们是属神的，而神把他们送给自己的儿子，表达他对儿子的爱。现在呢，儿子为他们祈求，为他们向父祷告。耶稣说，我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在第十一节，耶稣预告他快将离开，他快要上十字架了。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啊。耶稣向父亲祈求什么呢？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是祷告的重要时刻。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而现在我向你祈求，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求你保守他们啊！我一直保守他们，而现在事态呢有新的发展了，我快要离开了，求你代替我保守他们。耶稣在第十二节重复，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啊，除了犹大那个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听见了没有啊？耶稣说，我保守他们，因为他们是你赐给我的。当时呢，耶稣感到离别的时刻要来到了，所以他向父亲祷告说，父啊，我离开他们的时候到了，我再不能保守他们，守护他们了。父啊，求你守护他们吧，我不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求你护卫他们，保守他们。当耶稣与圣父离别，神介入并且守护门徒。当耶稣在荣耀中升天，他差派圣灵下来做出保证，圣灵保守我们，并且为我们的得救盖上印记。为什么要大费周章，要做那么多的事呢？原因是我们贵重无比，不是我们本质上或者是遗传的什么优美的特征啊，比其他人更优秀，而是我们是圣父送给圣子爱的礼物，所以就非常珍贵。在第二十四节，耶稣向神祈求，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耶稣求父亲让他们参加盛大的婚礼，也求父亲护卫他们，保守他们。 叫父亲一个也不失落。圣灵为我们盖上了印记，证明我们蒙救赎得永生。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的事呢？有什么目的呢？先说一说，为什么圣父要为圣子拣选心腹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是希望心腹永远爱自己的儿子，永远服侍自己的儿子，永远赞美荣耀他。我打个类似的比喻吧。有一天，你对你的妻子说，哎呀，我是太爱你了，我真是不知道如何表达这份爱，所以呢，我拣选了一群人，一生跟从你，追随你，侍奉你，赞美你。他们为你特别高唱哈利路亚，到处宣扬你的美德，做你喜悦的事。还不单如此啊，他们反映你的荣耀，只做你会做的事，行事为人更像你。他们是赞美你的诗班，向人歌颂和反映你有说不尽的美好。你或许说，哎呀，这种说法太夸张了嘛。或许说，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有任何人配得这种荣耀。但是基督配得呀，在圣父心中，他儿子耶稣基督配得到永恒的赞美和荣耀，因为他救赎了人类。正像启示录第四和第五章呈现的图画，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高歌赞美说，从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尊贵、荣耀、颂赞的，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尊贵、荣耀、颂赞的。被拣选的人不但如此的侍奉赞美神，他们更越来越像基督，因为得见主的形象。根据腓立比书第三章的20-21节所说，他们拥有复活的身体，人类被神荣耀到一个程度，莫过于神的道成肉身，我们会像基督。这是其中一个途径了解拣选论，这也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所指出的向上的奖赏，向基督的奖赏。向基督使我们可以反映出他的荣美，他是众多儿子中那位头生的，我们以他的形象被创造，所以我们应有他的形象。救赎的历史完结于最后一个人被救赎的日子，那时候一切完结，所有的历史到了终结。圣父召集所有的心腹，把他们送给所爱的圣子，婚礼将在新耶路撒冷这个充满荣耀的地方举行。新耶路撒冷就是丈夫的新娘，新耶路撒冷是新娘的永恒城市，世世代代所有被救赎的人类，包括了我们，在这里聚集一起，永恒地歌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配得最高荣耀。到了那时候，圣父心满意足，深爱圣子的父神心满意足了。请留意另一个独特的画面，请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一章经文呢，呈现完满结束的画面，万物终结。第25节描绘基督把所有仇敌踏在脚下，他是王，统治掌管一切。而从第26节我们看见死亡被毁灭，宇宙终结。 第27节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万物伏在基督脚下。神在这里把新娘交给他儿子，万事万物都伏在基督的脚下，所有都是属基督的，因为他救赎万民，所有被救赎的人都是他的，我们也在其中。救赎的故事完满结束了，正像彼得说的，到时候世界和宇宙会融化，就像物质在烈火中融化一样，人类的历史到此为止圆满结束了。心腹完全属于儿子，万物也降服于他。我们再看看奇妙的28节，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看见我们未来充满荣耀的画面，你不感到惊讶吗？到那个时候，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圣父为圣子预备新娘，把新娘交在圣子手中，就是召集所有被拣选被救赎的人到基督面前完成救恩。圣父把新娘交到圣子手中，圣子也以爱还爱，伏在那叫万物伏他的面前，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如果你对救恩的认识不多，或许只认识了表面，那么别忘记我说的话，我们被神拯救，被神所爱，得以看见圣父和圣子相爱相融的亲密画面。这一切都是超乎我们所能了解的。我们得救是通往终结的方式。我们不配蒙恩得救。地狱不是不公平的，地狱是公平的。永恒的惩罚是公平的。然而，神满有怜悯，他怜悯我们，不是由于我们有什么美德，有什么品行，而是因为圣父宝贝自己的儿子，把得救的人送给他，赞美欣赏他，超乎天使所能颂赞的。而圣子耶稣接受心腹，然后再把心腹送给圣父，以爱回报父亲深厚的情谊。而一切就在这里呢，圆满结束了。这也是保罗脑海中浮现的图画吧。所以他写信给加拉太的信徒的时候这样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又在哥林多后书里说，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保罗明白这个奥秘，拣选的教义并不是哲学的道理，也不是抽象的知识。救恩是关乎心灵和灵魂的。今天你成为了基督徒，因为父拣选了你，把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吸引你到他儿子的面前，儿子接受你，永不丢弃你，你在他手中永不失落。有一天他使你复活，而父亲会把荣耀赐给你，这是圣父从万古以前就立定的心意。你珍贵无比，因为在永恒的过去神早就拣选了你，至于要付上的代价是相当的巨大。圣父对圣子说，这是你心腹的代价。为了付上巨大的代价，圣子亲身承担了我们的罪， 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被救赎，不是借着金银财宝这些能朽坏的东西，而是借着宝血，基督的宝血，是无污点、无瑕疵的羔羊的血。圣子本是富足的，拥有天上所有的财富，却为了我们成为贫穷，使我们借着他的贫穷成为富足。你们知道吗？当你从这个角度看拣选的教义，有时候会感到难以相信，父亲竟然要自己的儿子为不值得被爱的心腹付上了赎罪的代价。我们其实跟何西阿的妻子没有什么分别，他的妻子是妓女。何西阿走到集市，把行营的时候被人抓住的妻子买赎回来。何西阿一直深爱着他，就像恋慕处女一样。我们是宝贵的新娘子，圣子用他无穷无尽的爱，更借着他的死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是珍贵无比的，因为圣父为他的儿子拣选了我们。那现在你们怎么看拣选论呢？拣选粉碎了人的骄傲。我希望你必须明白这一点，我们是一无所有的，只有谦卑。你不是比人家聪明所以得到拯救，也不是比人家有更好的品格或者德行，也不是由于你有智慧而是你被拣选。斯布珍称拣选论是世界上最剥夺人的教义。他说，就我所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比拣选论让我们变得更谦卑的。他又说，当我努力去明白，我就不得不俯伏在神面前，而当我越接近这个真理，就被一个强烈的想法紧紧抓住。神从创世开始就拣选了我接受救恩，这个强烈的想法使我感到晕眩，脚步不稳，我就像乘搭升降机直落我灵魂的深处。我是一个破碎的人，我不能不拜倒在伟大的神面前，呼求说，主啊，我什么都不是，我一无所有，为什么拣选我呢？在你全心全意对神的敬拜中，你的骄傲彻底粉碎了，是吗？另一方面，这个教义呢，也是赞扬神的教义，他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了神。这个教义宣称，人对真理的知识、对真理的相信、认罪悔改，并且得着能力顺服神，这一切一切都来自于神，不是出自我们，是出自神。神的名字配得到最大的赞美颂扬。我还想到了第三点，拣选论不但彻底粉碎了人的骄傲，也不但使神得到最大的赞美和颂扬，还使人喜乐。事实上，它使你心中永留源源不绝的喜乐，这是个奥秘，没有人能够解释。我们对自己的能力彻底绝望的同时，这份喜乐却坚固我们。我的意思是，从神而来的喜乐几乎把我们击倒了。诗篇第65篇第4节说，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如果神没有拣选我们，我们就像索多玛城一样，最后被毁灭。好好庆祝吧，总比一直坐着用理性质疑拣选论是否合理要来得好。你蒙神所爱， 神以永远的爱爱你。第四点，这个教义呢，赐予你特权，他赐予我们说不出来的好处，这些好处呢，是我们永远不能赚取的。神在基督里赐予我们所有天上属灵的福气。还有第五点，这个教义使我们变得圣洁。我不认识你，但我相信，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个教义更能推动我们心存感恩，回应圣洁的呼召，去过敬虔的生活。我确实相信，认识拣选的教义是敬虔生活的最大推动力。斯布珍再次强调，没有任何东西在圣灵充满荣耀的影响下，能使基督徒活得更圣洁。只要一想到自己是蒙拣选的，我既然蒙神拣选，我可以犯罪吗？我可以犯罪抗拒神的爱吗？我可以在外乱闯乱撞抗拒神的怜悯吗？我可以藐视神永恒的善良和慈悲吗？我的神呐，因为你拣选了我，我会更爱你，我会为你而活，我会永远把自己奉献给你。第六点，这个教义给了我们力量。坦白说，它使我在任何境况中都有平安。我蒙神拣选。腓立比书第一章的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如果神吸引你，你到他面前来相信他，神的儿子接受你，永不丢弃你，你永远也不会失落。在末日，他要叫你复活，这实在是很大的鼓励，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来面对人生的任何境况。我们必然刚强壮胆，必然充满自信，必然更加坚定，更有力量和无所畏惧。这些特质都属于每一个知道自己被拣选的人。神绝不后悔赐给我们礼物，呼召了我们，这是拣选论所带来的祝福。它击碎了人的骄傲，使神大得称颂，又使人喜乐并且享有特权。另外呢，这个教义推动了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不断支取从上而来的力量。试问一下，我们怎么能够忽略这个伟大的教义呢？如果我们忽略、否认甚至反对的话，我们是在偷窃神的荣耀。我们要荣耀神，我们的救赎主，我们要荣耀神这位赐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明白真理，悔改，凭信心接受自己无能为力的事实。假如我们否定了教义，那么就等于说我们对自己的能力有了误解，不认识自己的软弱，也在整个救恩的历史中失落了。说到这里呢，或许有人提出疑问，哎，你怎么知道你是被拣选的呢？你相信福音吗？你已经悔改认罪了吗？你渴望顺服神吗？你爱耶稣基督吗？这一些都是证据。因为如果不是神透过他的大能大力，运用他至高无上的主权，在你的心中工作，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我们可以对拣选论多加讨论，但是我想先重申几点， 我们要坚忍，知道我们的得救是永恒的。我这么肯定，因为我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好，稍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谈拣选论。现在呢，想跟你们谈谈人类堕落的教义。教义的内容是，除非神拣选你，否则你不能得救，因为你根本没有能力相信。这就是人类堕落的教义。那些不明白保守、忍耐和永恒保障的人，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拣选的教义。那些反对这个教义，认为人凭自己选择神的人，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人类堕落的教义。如果你相信人凭自己选择神，人的得救不但是神的工作，罪人也参与了其中，那么你根本不认识罪的本质。所以呢，下一次我会继续跟你们谈人类堕落的教义。好，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感谢您赐下如此激动人心而且充满荣耀的真理，这一切都是超乎我们所能了解的。一方面叫我们寸步难移，可是另一方面却使我们充满了喜乐。感谢您拯救了我们，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你拣选我们，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使我们苏醒过来。就像今天你使我们从死亡中活过来了，求你感动其他人的心，使他们明白真理，使他们相信你，就像我们一样。你如何在我们灭亡的生命中彰显能力，赐我们生命，又如何在我们黑暗的日子赐下光明，我们不知道。就像我们不知道你是如何在谎言中赐下真理，又如何在邪恶中赐下爱和悔改的心一样。神啊，无论如何，我们衷心感谢您拣选了我们，求您继续叫我们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愿我们把生命奉献在您的手中，做您所喜悦的事，为你赐下的救恩永远赞美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祈求你拯救其他的罪人，把他们加入到你教会的人数中，以他们做你的心腹，使用他们如同你使用保罗一样，使他们可以传福音给那些你所拣选的人，让他们听到真理，接受救恩，过敬虔的生活，有永生的盼望。在世界的根基立定之前，你早有计划，愿你拯救的计划通行无阻。为了你的拣选，我们赞美感谢您，并且充满了极大的喜乐。我们尽心尽意倚靠您，顺服您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爱您，因为是你先爱了我们。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在您的手中，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